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现在爱城正值盛夏啊，很多人像国际学生、新移民从国内过来，在这边开始新的生活。上周我同学和他太太在爱城登陆，刚刚找了新的住处，把家安顿下来。我跟这位同学是1998年在北京新东方语言学校学 GRE 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吃住学习都在一起，关系很好。后来他去了美国留学，我到了加拿大。2年以前他们从美国移民到了加拿大，正赶上当时我开始在这边建立教会，我就通过各种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后来他们回了国，我们还是保持联系，我给他们发通知，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希望他们经历神的爱，能够早日认识耶稣。虽然感觉他们在信仰上不追求，但我还是保持耐心。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他们比我过得成功，但是我为他们高兴，愿意看到他们生活的快乐。哥林多前书13章4节又说，爱是不嫉妒，这是出自于神的爱。这些也是我们上2回关于爱的真谛的主题正道。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讲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我们一起读一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们今天就谈一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使徒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呢？因为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存在一系列夸口骄傲的问题。保罗曾经和另一位使徒亚波罗都向哥林多城市的人传福音，领人归主，然而这却引起了分门别类的问题。有的信徒觉得自己是保罗一派的，有的觉得自己是亚波罗一派的，更有人骄傲到了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神的国了，十分满足，不再需要使徒们的教导了，已经与耶稣一起登基作王了。这些结党的事情在教会里造成了混乱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6到8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强调属灵的恩赐和才能，并且以此为荣。然而保罗却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行为端正，停止纷争，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因为一切属灵的恩赐和福气都是从神来的，他们没有理由自夸。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骄傲是由于不顺服而变得更加张狂，他们甚至攻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6到10节，保罗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教导令他们感到不快，继而产生了悖逆的心。有些人甚至自以为是的预言说，保罗不会再到哥林多教会教导了。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4章18到19节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自夸、张狂、骄傲的情况十分严重，所以保罗特意在爱的真谛这一段里面提到，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自夸张狂并不仅仅是古代人们才有的表现，现代人也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些是人的罪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体现。那么人自夸张狂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自夸常常因为自卑。在中国大陆有一位网络红人叫郭美美，郭美美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喜欢涉足模特行业，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店。她经常在网上发微博炫耀自己过着开跑车住豪宅的奢华生活，她自拍了很多照片传到网上，这些照片很多都是高调炫耀自己生活的奢侈、多金和前卫，比如她坐在玛莎拉蒂豪华跑车上面，或是躺在一捆捆凌乱摆放的人民币钞票中间，或是躺在杨帅哥的怀里。2011年6月，郭美美在微博中使用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名头，但是因为过于张扬，使得公众质疑她巨额财富的来源，进而怀疑中国红十字会的信誉，导致中国红十字会受到捐助的善款量锐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因此以郭美美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很快，北京警方对郭美美事件正式立案调查。今年6月份，郭美美那个红十字会的案件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啊，在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开始以后，郭美美又在自己的微博公开谈论世界杯足球赛赌球。7月份，由于涉嫌参与非法赌球，被北京市公安局抓捕。谈到郭美美，多位知名专家认为，高度炫富张扬是隐藏她自己内心自卑空虚的武器。郭美美以前生活不如意，甚至被人看不起，但当她因为某种原因发了横财，觉得有了可以炫耀的资本，就马上高调宣传，希望通过别人的赞扬赶跑心底深处的自卑。很多时候自夸的人是因为精神世界的空虚而显露自己的物质财富，以期获得内心的安全感和成就感。但是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6章17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夸，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真正的心里面的平安、喜乐和富足，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其实从本质上讲，自卑和骄傲经常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骄傲，也都有不自信的地方。我们或是觉得自己个子矮、长得不漂亮，或是觉得自己没有钱，或是觉得没有别人聪明，或是觉得身体不健康，或是觉得家庭不幸福。为了获得心理的平衡，增强信心，我们就常常潜意识地用骄傲来掩饰自卑。我们乐于强调自己的长处，而避免显露自己的短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之所以我们成为今天的样式，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在我们里面有神美好的计划。虽然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神爱每一个人。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自卑和痛苦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完全的医治。提到耶稣，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只有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从罪中被释放出来，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到医治，我们才能够解决自卑和骄傲的问题。人自夸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抬高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自夸是为了抬高自己，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广告，大部分的广告都是自夸的，都是讲自己的好处，广告没有谦虚的。我听一位老牧师讲，有一次他坐飞机，无意中听到两个人谈话，是一位卖车的老业务员教导一个新手如何应对顾客买车时提出的问题。他说，如果客户说这辆车太耗油，你就要回答，费油的车因为钢板质量好，重些更安全。如果客户嫌外形不好看，你要说太惹眼的车子容易被盗。如果客户说这辆车维修成本太高，你就要说如果你小心驾驶，车不会有大问题，简单的定期保养就够了。如果客户嫌车贵，你要回答车贵是身份的象征，普通人买普通车，富贵人买名贵车。虽然卖车的都知道自己的车问题在哪里，但是他们不会将这些秘密告诉顾客。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所讲的话，实际上等同于某种欺骗，而欺骗也是骄傲的表现，因为假定别人比自己笨，容易上当。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在爱里避重就轻，有选择性的讲我们觉得好听的、不得罪人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话。我们隐藏一些真实的情况，误导了别人做决定。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诗篇十五篇一到二节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在爱中没有欺骗，在爱中心灵纯洁。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在爱中不应该自夸。第三，自夸常常是因为无知。自夸是骄傲的表现，而骄傲往往产生于无知。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骄傲是无知的产物。我20岁左右的时候，喜欢读王朔的作品啊，小说、随笔等等。王朔有本随笔集叫《无知者无畏》，因为讲话大胆，评论淋漓尽致，看着很过瘾。无知者无畏的意思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也就什么都不害怕，行事为人就很大胆。无知的人常常很骄傲，因为不了解别人，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自己。我听过一个故事，是老一辈到北美的中国移民讲的。40多年以前，华人在美国的地位低下，受人歧视，而被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对中国不了解，凭自己的印象论断人。讲这个故事的老先生是个福建人，长得很瘦小，身高不超过1.6米。有一次，这位老先生到德克萨斯州出差，晚上在一家西餐厅用餐，正在吃饭的时候，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白人，他坐在老先生的旁边，点了份牛排。白人上下打量了一下老先生，然后故意对吧台里的服务员说，德州真是个好地方，什么都大，地大，车大，人也长得高大，不像有些国家很可怜，穷得没东西吃。老先生不做声，继续吃饭。白人见状继续大声说，你看德州就连啤酒都是大杯的，有些肮脏落后的国家可能连啤酒都喝不着。老先生还是没有反应，然后白人一边切牛排一边说，全世界最大的牛就是德州养的， 上哪儿找这么大块的牛排呀？这时候老先生抬头对着白人笑了笑，跟服务员要求结账。白人见老先生要离开了，啃着玉米，对老先生回答说：“你看见过这么大的玉米吗？”“啊，不，你见过玉米吗？”这次老先生回答了，他说：“先生，我见过玉米，在我的家乡，我们是用它来喂猪的。”我们常常跟这个白人一样， 靠着自己有限的知识，一知半解地随便发表意见，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质疑或者否定别人的见解，我们常常主观地感觉良好的，不自觉地自夸，这是由于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哥林多前书8:2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俄国著名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的自夸与其真实才能的关系。他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像分母，他的实际才能像分数值。自我评价越高，实际能力越低。自夸张狂往往是骄傲的体现，它是类罪的显露，他们是违背神的爱的教导，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和危害。那么骄傲所产生的问题和危害都有什么呢？第一，骄傲产生误解。有一部英国名著叫《傲慢与偏见》，故事讲的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一个婚姻故事。男主角叫达西， 家境富裕，心地善良，但是个性傲慢，不善于跟人交流，因而不受人欢迎。但他也不屑于经营庸俗的人际关系，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都是对的。女主角叫伊丽莎白，是一个聪明、风趣、活泼而又有教养的姑娘。她淡泊名利，坦诚、正直，看待事物有自己的想法，不随波逐流，但是她的自尊心也很强。
两个人在一次舞会上相遇，刚开始达西觉得伊丽莎白平凡普通，跟那些喜欢攀附权贵的姑娘没什么区别，而伊丽莎白也因为听到达西对她武断的评价，对她产生了厌恶。在以后的几次接触中，因为达西保持一贯的傲慢，而让伊丽莎白对她的感觉越来越差，两个人之间因此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争论，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 然而在接触中，达西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姑娘，但误会已经造成了，无法被消除。当他鼓起勇气向伊丽莎白求婚时，被干脆地拒绝了。这时，达西说了一句话：“要是我耍一点手段，把我内心的矛盾掩饰起来，一味地恭维你， 使你相信我无论在理智方面、思想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是对你怀着无条件的纯洁的爱，那么也许你就不会有这些苛刻的责骂了。可惜无论是什么样的伪装，我都痛恨。达西并没有为了讨好伊丽莎白而改变他傲慢的性情，伊丽莎白也因为自尊不愿意去迎合达西， 所以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偏见之下，没去分析事实真相。由于傲慢与偏见使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很多误会，他们的感情无法进一步发展。后来达西学习谦卑，慢慢解释并通过真情打动了伊丽莎白，消除了所有的误解与偏见，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傲慢与偏见》的结局是个喜剧，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骄傲产生的误解带来的往往是悲剧的结局。当我们骄傲自大，以自己为中心时，我们很容易被自己主观的想法左右决定，我们会轻易地对人对事下不正确的结论，从而造成误解。骄傲蒙蔽了我们的聪明，使我们的生活不蒙祝福。箴言11:2节说：骄傲来， 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骄傲所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激发纷争。骄傲的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不尊重别人，不体谅别人的苦衷。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势必造成尖锐的矛盾，引起争斗。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了发生在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家里的一件事。 到亚伯拉罕80多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萨拉始终不生育。他们觉得必须有儿子来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于是萨拉想了一个办法，他建议亚伯拉罕娶自己的使女夏甲为妾，这样如果夏甲生了儿子，这个儿子就应该算是他的。亚伯拉罕同意了，之后夏甲果然怀孕了，这可把萨拉高兴坏了， 觉得生活有了希望，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夏甲这个原来的使女，因为怀了主人的骨肉，变得非常骄傲，居然开始看不起萨拉。萨拉引狼入室，感觉非常痛苦，他无法忍受夏甲的欺凌，就向亚伯拉罕诉苦。于是亚伯拉罕告诉萨拉，夏甲仍是他的使女，他可以随意待的。 于是萨拉马上就反戈一击，开始报复虐待夏甲。夏甲受不了苦，就从家里逃走了。夏甲因为自己的骄傲跟萨拉结了仇，最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萨拉为了平衡心理，向夏甲报复，以致将怀有身孕的使女赶出了家门。这件事对亚伯拉罕家而言， 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带来快乐。箴言13章第10节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骄傲的人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愿意接纳别人的意见。如果是多个骄傲的人遇到一起，都不知道妥协，就会引起激烈的争吵。这种情况在北美常常见到。 大家都是挺有本事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挺好，都希望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然后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就会引发激烈的争吵，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矛盾。结果轻者伤害感情，重者影响教会的事工和生活的平安。圣经罗马书12章16节教导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神要我们以爱彼此相待，看别人比自己强，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少用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短处相比。骄傲所造成的第三个危害是造成隔阂。上一次我们在讲爱是不嫉妒的时候，谈到 骄傲和嫉妒常常是同时出现的，一个人骄傲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嫉妒，这样就会造成对立情绪，阻挡人与人之间发展亲密的关系。同时，人如果骄傲，就会刻意掩饰自己，不愿意将真实的自我展现在大家面前。骄傲的人不希望别人深入的了解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里面的傲慢和张狂， 唯恐别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本相。骄傲的人经常不得不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虚假的自我，骄傲会产生欺骗。刚才我们讲过，欺骗也是出于骄傲，因为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至少在骗人的时候是这样。虽然我没结婚，但是我为很多夫妻都做过婚姻辅导，我知道很多结婚多年的夫妻关系并不融洽， 有些甚至很差，所以有人说婚姻就像脚上的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常常听到这种话，我跟这个人结婚30多年了，但是今天我才真正了解他，他一直都在骗我。箴言12章22节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William Carey 被尊为现代宣教之父， 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少年的时候，他在一个鞋匠那里学徒，主要是做切削皮革的工作，英文叫 cobbler， 削皮匠，实际是鞋匠的帮手。William Carey 30多岁的时候从英国到印度去宣教，到70多岁死在了那里，终生也没有再回过英国。他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 将圣经翻译成了34种印度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方言，并在印度建立了宣教基地以及神学院。他的事工对现代的宣教神学以及工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样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却一直都是非常的谦卑。在印度，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一个骄傲的官员想让他当众出丑，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问 凯瑞先生，听说您曾经做过鞋匠。没想到威廉 凯瑞一点也不介意他低贱的出身，反而马上纠正说：“大人，其实我做的不是鞋匠，而是个削皮匠。”威廉凯瑞曾经被一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当他快要离世的时候，躺在床上，一位从英国远道而来访问他的年轻宣教士，在他的床前敬仰地谈论着威廉凯瑞的成就。 威廉·凯瑞说：“你的话都是凯瑞博士的。我离世以后，请你不要再总是讲凯瑞博士了，要说的该是凯瑞博士的救主。”就是因为威廉·凯瑞存心谦卑，高举耶稣基督，神就大大的使用他，赐给他身份和地位，加给他荣誉。威廉·凯瑞不隐藏自己，不欺骗别人，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神要我们做光明之子，行在光中，不在黑暗中生活。约翰一书1章7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人生的希望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够得到，只有他 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也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克制骄傲。既然骄傲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骄傲呢？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生命的有限。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都告诉我们，人生命的短暂与虚幻无常。 诗篇39篇第4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约翰福音8章9节说：“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雅各书4章第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越能体会这些经文的含义。一年一年，时间来了又走了，虽然记忆中还存留着许多往事，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天一天走向衰老。我现在给在国内的父母打电话，听到的常常是他们又一个同学去世了，或是又一位长辈住院了。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逃不掉。直面人生，看到我们将来的结局，对避免骄傲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必须牢记两个事实：第一，和永恒相比，人生极其短暂；第二，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居所，我们不会在这里停留很久，所以不必太过依恋，不要在乎我们属肉体的情欲。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成就、名誉、地位，我们曾经的骄傲，几百年以后没有人会记得，甚至我们的名字会很快就被我们的子孙后代遗忘了。创世纪3章19节说：“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乡。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寄居的客旅，向着我们的家奔走，还没有到站。 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太过依恋这个世界，神容许在我们常常感受到深深的不满足，那是一种在今世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渴望。鱼不会喜欢住在陆地上，因为它被造是要在水中生活。如果雄鹰无法展翅飞翔，它也无法得到满足，人在世上也不会完全感到满足， 因为人是为更大的目的而被造的，我们在世会有欢乐的时光，但与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相比，这些欢乐都是微不足道的。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一位美国宣教士 退休以后从异国他乡回国，他和美国总统坐同一条船，船抵达他家所在的城市时，岸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并且有军乐队、红地毯、各色旗帜，以及很多媒体列队欢迎总统。当这位宣教士一个人下船时，感觉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他觉得既可怜又不满，他向神抱怨，神却温柔地提醒他， 说，我的孩子，你还没有回到家呀。在神的眼中，最值得骄傲的人并不是那些在世飞黄腾达有权有势的人，而是那些认定世间的生活是暂时的，忠心服侍向往永恒奖赏的人。圣经提到这些神国里面信心的英雄时是这样说的，这些人<咳> 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避免骄傲。第二点，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的堕落。我们每一个人都犯错误，随着我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就越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无能。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有太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做决定会错，我们说话会听得很蠢，我们做事会让自己下不来台。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堕落的，常常会犯错误， 就会帮助我们减少骄傲。雅各书3章2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在加拿大生活时间长了，我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令人很无奈的习惯，将别人的名字叫错。刚开始如果有人叫错我的名字，我会给对方纠正，如果屡教不改， 我会感到生气，我觉得对方不尊重我。有一位菲律宾的牧师，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每次见到我都毫无例外地称呼我为伊文，我英文名叫Evan，叫EVAN， 他给叫成了EVEN。我纠正了他很多次，但是他仍然坚持叫我伊文。每次见到他我都感到无奈，他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唯有苦笑。不过前一段时间我终于理解了他， 并且心里不再怪他了。我7月份以前住在神院的宿舍里面，我们宿舍里面有很多新同学，经常见面，见面时大家总是亲切的打招呼，有时候还聊几句。7月1号我往外搬家，在楼梯口，当我又一次遇见了一位来自乌干达的同学Karen时，我跟他告别，他笑着对我说，我的名字叫奥马， 你一直叫我Carrie，其实我跟你讲过几回了，我感到很尴尬，我赶紧道歉。过了几天，当我跟Paul谈到另一个邻居的时候，Paul纠正我说，我想他叫Patty，不叫Becky。我突然想起来了，其实Becky是另一个人，而过去2年我一直管Patty叫Becky。我想或者是 Patty听力不好，或者是他对我已经麻木了，所以无论我叫他什么他都答应。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很好， 所以我想一定是因为英文名字我不熟悉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教会有个上海的小姑娘，我一直管她叫曹梦佳，并且当别人为我纠正的时候，我还跟人坚持这个名字。昨天当我跟她本人核实的时候，她说自己叫曹佳梦，她以前告诉过我，而我给忘了。今天在这里她也没来哈， 跟曹孟佳和所有曾经帮助我改正错误的人道歉。那不仅仅我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本来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却觉得问题在别人身上，固执的坚持己见。前天我去一家店里买东西，正好赶上有两个人在试帽子，其中一个人跟服务员开玩笑说：“你们的帽子设计的不对，跟我脑袋不配。” 旁边一个人就说：“那你就换个脑袋吧。”我想想，他讲的对呀。其实我们都需要常常换换脑袋。避免骄傲，可以做的第三件事是认识到神的权威。历代至上29章11节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想到是神在控制着一切，他才是宇宙的统治者，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需要他的帮助，这样就会帮助提醒我们不要骄傲。那些帮助酒鬼的社会工作者说， 帮助酒鬼很困难，因为他们不愿意寻求帮助，而大多数酒鬼不寻求帮助的原因是他们骄傲。有些酒鬼醉倒在大街上，有些酒鬼穷的就剩下一套一裤，有些酒鬼话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就是不张口求助，他们就是倒在那里等着别人给他们钱，然后去买下一瓶酒。他们的骄傲使他们不承认自己需要帮助。 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一样，我们不觉得需要神的帮助。骄傲的人常常使用一个听起来很体贴的理由：“我不给神添麻烦。”潜在的含义就是我自己应付得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站在神的面前说：“神呐，我需要帮助，我救不了自己，我改变不了自己，我需要你，请你帮助我。”那么就证明我们真的开始放弃骄傲了。 常常思想神的全能和统治会使我们谦卑下来，越来越不骄傲。避免骄傲可以做的第四件事是学习服侍别人。学习去服侍别人会帮助我们更加谦卑，避免骄傲。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门徒。基督徒就应该效法耶稣。耶稣到世间的使命就是侍奉人，甚至为了我们献上生命。我看到过很多信主很早的基督徒，始终都在做爷爷奶奶，享受别人的服侍，没有愿意服侍别人的心，这让我很难理解。我常常想，这人将来到底要如何面对耶稣呢？ 美国的摇滚歌手猫王，英文名叫Elvis Presley，艾尔维斯·普瑞斯利，去世已经30多年了，但是他的唱片还是非常畅销。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艾尔维斯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生于美国密西西比一个农场工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在教会诗班里唱诗。 是教会的牧师教他弹吉他和弦的，他的音乐天分因此被开启。他深受母亲信仰的影响，发誓成为基督徒。在美国1950年代，孟菲斯是白人福音音乐的中心。在青少年时期的艾尔维斯经常参加整夜的福音唱诗聚会，他后来发展出延续一生的开嗓热身方式。 在每次录音之前， 他跟他的团队都使用福音诗歌的男声四部和声做发声练习。艾尔维斯一生入围格莱美奖14次，获奖3次，都与福音歌曲有关。艾尔维斯被称为摇滚乐之王，但是有一次歌迷称赞他说 Elvis, you are king. 艾尔维斯女士王，他立刻纠正说：“不，只有基督是王。”然而，在他的亲人和朋友的眼中，他不快乐，也不觉得生命有意义。他在42岁时的过世，死因是过度肥胖。2010年，他太太百基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艾尔维斯之所以走上歌唱舞台，是为了逃避内心的呼唤。” 百基拉说，艾尔维斯总感觉他内心有一种呼唤，催促他去传道或去服侍人、关怀人、去救人，但他选择拒绝，因而备受心灵上的折磨。为了逃避那种痛苦的感觉，他只好走上舞台去唱歌。路加福音12章48节，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艾尔维斯虽然在事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人前很骄傲，但是因为他并不热心福音事工，拒绝心中的感动去服侍人，内心一直也没有平安，最终暴饮暴食，英年早逝。学习去侍奉别人，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骄傲，还使我们自己的生活蒙祝福。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箴言22章第4节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都准备好照着神的教导做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学习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您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骄傲， 骄傲阻挡了我们跟您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也使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平安，不蒙祝福。求您带领我们谦卑下来，学习爱的功课。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求您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感觉到福音真理的宝贵，接受您成为他们人生的主宰，在爱中得释放。在座的每一位信徒， 也求您让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来服侍神、服侍人，在爱中成长，这样见您面的时候才不至于羞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